姐妹、新朋友，
傍晚蒙恩。
蒙恩。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民数记第十一章，请翻开旧约141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第10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5天、10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4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 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能够真实活出真理，讨你的喜悦。所以这段时间让你生命之道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鼓励，也让我们真实能够在主面前依着你的话语，我们信心再次被建立，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所以这段时间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念，掌管讲台，掌管每一个人的心，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体会到神的恩典，一定很喜欢服侍神，愿意在教会参与服侍，或者在生命当中他能够见证主的慈爱。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想要跟人家分享主的爱，想要在教会参与服侍，更多的追求生命成长，所以这是正常的事。但是在我们服侍神，跟随主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会面对一些危机，面对一些困难，或者我们种种的原因使到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有时会有一些的挑战。所以今天特别是在新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刚才举行这个就职典礼，那我们在今年侍奉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侍奉或者面对一些压力危机的当中，我们晓得怎么来处理。那接着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侍奉的危机与挑战。侍奉面对什么危机，有什么挑战呢？那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段时间，那么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行走，那么他们常常想念着埃及的这些食物，他们不喜欢在旷野的这种生活啊，因此常常发怨言埋怨摩西。那神没有照顾他们，没有给他们食物吗？不是，上帝每天都吃下足够的玛瑙给他们做食物，但是他们不知足，他们没有感恩，反而在埋怨神，就好像小孩子在那边哭号发脾气。所以在这张圣经里面，如果你从第十一章开始，至少有五次提到他们哭号，他们在那边哭。为什么哭呢？就像小孩子那样遇到一些事情就在那边哭号耍脾气。那第四节就说了，第四节因为受闲杂人的那种贪欲的心影响，他们哭号说什么？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所以因着一些人的缘故，他们就在那边哭号说，我们以前有肉吃，有这些等等。那么第十节，他们也是在个人的家里面帐篷门口，好像办丧事这样哭死人一样在那边哭。所以在第十节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幕门口哭号，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大发作，摩西也因此受到影响，不喜欢。那么第十三节，他们向摩西哭号，使到摩西也感到气愤。所以十三节这么说，所以摩西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你给我们肉吃吧。所以百姓向摩西哭号，所以摩西也好像被哭烦了。那么第十节第十八节也是如此说，他们为这肉哭号埋怨神，以致神的怒气大大发作。第十节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你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所以你看，他们一直想到埃及很好，埃及有这些食物等等，那么却埋怨神。第二十节也再次说他们哭号。二十节下半节那边说，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为什么我们要出埃及？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他们常常在那边一直记得好像已经在埃及里面有那些什么好的食物， 甚至他们说不花钱就有鱼吃，好像尼罗河很多的鱼可以给他们吃，好像他们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对于这些食物他们好像情有独钟，他们念念不忘。那神帮助他们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这许多神迹他们却忘记了，他们只记得埃及的食物，他们忘记说他们曾经在埃及受苦，受苦的时候他们求告耶和华说啊，我们为什么在这边受苦呢？所以神听了他们的苦情，就差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现在就忘记了摩西在他们当中行的神迹奇事，摩西怎么样向法老王交涉啊，他们都忘记了，他们只记得说啊，现在我们啊，以前这些食物都没有了，现在在旷野，他们在那边埋怨。所以我们说他们第六节说，现在我们的心血孤邪了，除了这玛瑙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每天都吃给他们玛瑙做食物，他们不用工作，他们就从天上掉下来玛瑙，但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没有一点满足，却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埃及的食物，什么那个有鱼肉吃了，有这个葱啊、蒜啊这些韭菜等等，所以他们埋怨神。那作为基督徒生的儿女，我们是否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开始享受神给我们那种平安喜乐。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神，本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但是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可能侍奉慢慢渐渐增多，或者不同的一些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也忘记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就在服侍当中我们埋怨神呢？所以这是在侍奉的时候，可能面对人际关系的困难或者误会冲突是难免的，就像牙齿偶尔也会被舌头咬到啊，那么牙齿偶尔也会咬到舌头，所以不足为奇。所以可能环境改变了，或者工作压力接连上的领导，或者缺少一些平常关怀我们的人或者鼓励我们的人，现在也不在了，所以我们做得很累，做得很不开心，以致产生那种侍奉上的埋怨发牢骚啊。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摩西所面对的四方面的那种危机。第一，就是工作太繁杂，他产生埋怨，就是对事情他感觉到太不耐烦了，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感到很苦恼。所以你就看到他在这边说什么，他用两个为何。所以在第十节十一节他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在你眼前蒙恩，不在你眼前蒙恩，就是你为什么你这样苦待仆人，为什么不在你眼前蒙恩啊？这是摩西对他来说，如果我在神面前蒙恩的话，我就不应该面对这些困难，我应该顺顺利利，我应该能够很好的管理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就不会反对我。但是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面对这些困难，我不在你面前蒙恩，这许多反对的声音，这许多埋怨的声音，直到摩西都在那边发怨言，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已经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所以这个重任对他来说好像很沉重的担子，为什么把这群百姓这么难处理的这些人放在我身上，他说我担当不起。难道神不知道摩西的能力吗？神特地的把这个重担加在他身上吗？神是看得起他，知道他所面对的困难，不是无缘无故的让他面对这些困难。既然神过去怎么带领他回到埃及把神领出来，神知道他可以足够的恩典。只是我们必须说，当摩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带领百姓管理神的工作当中，还没有学习到完全的依靠神，相反的，因为百姓在那边埋怨，已经想到摩西的心情，所以摩西也一直在那边反而好像在埋怨神，为什么你苦待仆人，为什么不在你眼前蒙恩。那同样的，今天好像可能你在工作上，你很忠心的工作，尽心尽力的为你的老板或者工作效力，有很好的表现，不过可能上司没有注意到你，你的老板没有注意到你， 不表示欣赏，也没有加薪水，也没有升职，反而继续的挑剔，你会觉得我出了这么多力，我这样的殷勤为公司效劳，但是竟然没有称赞，没有加薪水，没有升职，反而在那边继续的挑剔埋怨，所以你觉得愤愤不平，你感觉到很不值得。就像一个学生，他努力工作，努力读书，父母亲也一直在那边觉得啊不够好，所以他感觉到一直被压。所以那摩西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神差派他回到埃及去带领这群百姓，他在法老面前好话说尽，各样的神迹，好不容易就才把这些百姓领出来埃及，可以说他立下这些汗马功劳，但是他觉得神没有善待他，没有恩待他，反而苦待他，所以这里说苦待，他向神说得很重的话，你好像苦待我，其实这是很不尊重的，你这样苦待我，好像发牢骚。那有时我们是不是也是，神啊，你为什么苦待我，让我遇到这些困难？在侍奉当中，如果可能面对一些情况，没有人协助或者支持，可能我们觉得哎呀，感觉到压力很重大，所以不想再做了。你叫我做其他的可以，但是不要这么大的责任啊。如果你叫我，所以有时我们教育选举长职的时候说，没有人喜欢出来做长职，甚至团契选举的时候也没有人喜欢做团长，哎呀，那个责任很重大啊。你叫我做别的可以，我可以参与，但是我不要做带领的啊。是不是摩西当时就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工作过多，那么也许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也许做来做去就是那些人，人者多劳，大家都推给你做，所以你是很热心，所以大家就觉得你更好的去做。或者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也可能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我们掌握不了好时间，没有很妥善的去处理，所以可能我们事倍功半，没有什么果效。或者面对一些问题没有很及时的去处理啊，没有很好的去化解，所以困难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当然我们教会侍奉神啊，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服事，我们讲爱心，我们说啊要彼此体谅，那么我们不能太过严厉对待，虽然你在这个职份里面做得不好，大家也不敢随便去说，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不像外面的工作，外面的工作可能上司命令下属，下属就已经完成，我们可以直接用那种好像军营那种有权柄有纪律的啊，或者外面公司就是这样，他是老板你一定要做就做，但是这样的教会我们不能用这一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服侍神的，都是要彼此体谅啊。所以也许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感到很多的压力，因为事情多，所以摩西就是如此。所以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呢？首先我们说，当我们有机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看为宝贵，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或者面对一些困难压力，不过我们相信神操练我们，神约给我们机会，接受这是一种操练，尽心尽力去做啊。即使有难处我们学习分享，不要马上就埋怨，我们可以学习分享，认定这是神交托我们的工作，可能有困难有压力，不过把它当作是一种挑战，一种经历，不要随便就放弃，不要随便就埋怨。可能我们承认说我们的失败啊，摩西如果他承认他失败，但是他不要马上就埋怨说为什么你苦待我，为什么我不在你面前蒙恩，学习祷告交托等候神把这个危机化成转机。所以这是摩西需要面对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去处理的。所以工作困难压力大是难免的，但是不是逃避，不是在那边埋怨，而是接受祷告交给神。第二，摩西除了对事情有这样的一个觉得神没有恩待他，事情处理的不好，又感到很多的压力。那么其实摩西对以色列群众这样的一个心态已经渐渐转移了，他真的觉得说要服侍这些顽梗的百姓是很难的，他缺少了爱心，因为的的确确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常常应着景象不肯听劝，可以说这些人真的是不近人情，当他们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他们就求告神，那神呼求他们，神听他们呼求，才被摩西带领他们 出埃及脱离法老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不可惜他们却常常埋怨，以致摩西不被他们尊重，甚至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要甚至要打死摩西。所以摩西看到这些群众，他感到灰心失望难过，所以他向神怎么抱怨呢？ 在这里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吗？这是你的百姓，他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吗？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好像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那如果一个学生遵守规矩听话，有受教的心，尊重师长，那么校长或者老师一定很高兴。那一个孩子听话可爱，那么很乖，那么父母亲很欢心，自然疼爱他，常常抱他。相反的，如果孩子不听话叛逆顶撞父母，父母会难过，但是还是疼爱，无论如何他还是孩子，愿意去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说不爱他，怎么样都会觉得要耐心一点。摩西似乎对这群百姓失去了爱心，失去忍耐的心，他说这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这些人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本来都和我无关的，怎么抱在怀里，好像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孩子，一直抱到应许之地，怎么可能呢？开玩笑，这些人这么刚硬。所以可以说摩西已经失去那种 为人父母那种心肠。当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看到这是好像自己的孩子，就无怨无悔的去爱他，去忍耐，去关心。但是对摩西来说，这群百姓似乎好像和我没关系，他们不领情，而且甚至常常埋怨。所以摩西已经失去那种说把他们当作是一种真的像父母对孩子那样的一种心态。对摩西来说，只不过是神你打发我回去埃及带领他们出来，我不只带领他们出来，在旷野当中他们还是这样的顽梗，所以对摩西来说，我只是被你拆开去，我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我不是他们的长辈，他们都不尊重我。所以摩西已经失去那种好像那种父母儿女的那种关系，缺少了那种爱，骨肉至亲的那种关系。坦白说，真的，当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如果一种故宫的心态，可能我们真的会常常埋怨，除非我们真的觉得说一种牧羊人真的看中这是他的羊，一个为父为母的心看到这是我关心的对象这可以说在服侍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注重事工有没有照常的进行出席率是怎么样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却忽略人的感受，就请大家分享或者大家领受怎么样，有没有得到帮助。我们看聚会或者看工作只是一种进展需要，却少那种爱心看到他们是不是生命成长。就好像有时我们常听到一些人，你关心我只是你关心我有没有来出席聚会，你不是关心我面对生活情况一点怎么样。那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一起配搭的当中，不只是谈事工，不只是怎么样的进行，我们更看到他的感受，他的需要，关心弟兄姐妹的灵性，他的问题。所以处理工作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情，有没有用主的爱作为出发点，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学习体会主耶稣那种怜悯人的心，看见人的需要，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牧人和故宫很大的分别，一个牧人看这是自己的羊，很宝贵，很珍贵，珍惜，怎么样都会放弃，即使多难还是要照顾它。但是一个故宫觉得不听话就算了，只是看管它，不会珍惜，好像替人工作，就好像一个员工一个职员和一个老板一个股东不一样，员工不一定有认同感或者归属感，但是股东这是属于自己的，就会珍惜，就认真的看待。就好像一个人在托所看顾孩子和在家里看顾自己的孩子不大一样，可能这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就算了，但是自己的孩子多么不听话还是好言相劝，多一份的忍耐。那摩西其实对这群百姓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忍耐，这岂是我的 孩子，我岂是养育他们的？还有你要叫我养育他们一直抱住他们，为他们一直到应许之地，开玩笑，不可能的事。所以对摩西来说已经失去那种耐心，已经不再那种疼爱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除非有那种为父为母的心，有一种爱，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能够包容，就像一个母亲能够包容那个任性的孩子，即使这个孩子多么任性，多么不听话，还是付出苦心。是这群百姓真的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摩西真的是已经费了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忍耐，不过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在人服侍人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听话或者不合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服侍人看一部机器和看人啊。但是啊，摩西就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事情来说他感觉很繁重，然后对看过这群百姓来说，他们常常埋怨顶撞，所以摩西已经失去那种为父为母的心来看待他们。另一方面，摩西对自己的责任感很大，他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他真的是一个忠心尽职的人。所以希伯来书两次都重复说，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所以摩西真的是一个尽忠的人，神托付他的工作，摩西都是殷勤努力尽心尽力去做啊，可以说他责任心很重，亲力亲为，他要做得更好，以致很多事情他都一手包办，肚子的担当，什么事情都好像自己做。在出埃及记十八章曾经记载这样的事情，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对他说，你这样做的不好，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管理这百姓的重量很大，你应该拣选那些有才干的人，设立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十夫长来协助他们管理，那么不要自己一个人审判，请他们也一起做。所以在出埃及十八章，他的岳父已经提醒他，已经让他知道说，不要一个人包办很多事情，你责任重很好，责任心大很好，但是你应该一起分派出去。那到现在摩西还是觉得管理百姓的责任很重大，所以他在神面前他这样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为什么他独自呢？他不是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吗？为什么他真的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呢？有责任心是很好很重要，但是如果责任心过重的话，很容易看重自己，自我中心，不知不觉就是依靠自己一个人，好像我都是在我做，都是我一个人，他忘了把事情分配给其他人。所以摩西对神说，这段话里面如果你详细去看，至少有十个字，我怎么样啊？我有十二次这么多，显示他很看重，他真的是一个忠心尽心尽力的人，但是他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人是可以跟他一起分担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服侍神的当中，也许我们责任心很重，我自己也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但是我们要学习一起分担出去啊，可能因为人手不足，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你说能者多劳，你可能又参与这个，又带领，又一个人做好几个工作，可能开始教会或者团契人数少的时候，也许做来做去就是那几个人，而且一个人他可能是教导主日学，他可能是在团契，或者他又是师范，工作压力大，担子沉重，也许可能没有适合的人选，或者分配在不适合的岗位，结果你一个人做的力不从心，事倍功半，那没有更好的人配搭，甚至有的时候也许是你自己一个人喜欢做事情，你觉得我自己做更好啊，别人可能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摩擦，或者你信不过别人，不敢随便用别人，这时候是苦了自己，别人失去了一个同工的机会，其实这也是教会和小组的损失。所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接触人的过程里面，那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学习欣赏别人，肯定别人的功用，信任同工和肢体。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背景、恩赐，互相配搭，不是排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要发掘在适合的岗位里面， 啊，就像一个拼图，总有一块是你的啊，也不能每一块都是你，你只是那一块。所以就像保罗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要一直觉得我很重要，就是因为我，其实有别人比我们更强。个人不要当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要太过看重自己，忠心服侍是好的，但是责任心太重而不肯把一些事情啊分配出去也是困难。这就是摩西的情况，他觉得责任很大，甚至他觉得说好像管理这百姓只在他身上。其实他之前已经有1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那为什么还是这样的一个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呢？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圣经啊，真的好像只有摩西一个人。其实在出埃及记18章已经说明，5副长、100副长、10副长、1000副长来帮他一起处理。只是对摩西责任心太重，就觉得这个管理百姓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要我来负责啊，这是一个领袖有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无论是教会或者团契小组都是如此。最后我们刚看到说，不只是他对人、对事、对自己，他跟对神一种消极的抱怨、灰心逃避。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他是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在使徒行传7章那边说，摩西在皇宫里面长大的。所以埃及是古文明的那个国家，从他们建造的金字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那种对天文数字那个程度的高深，所以摩西的学问在当时来说可能是今天一个博士学位也说不定。那摩西曾经在40年在皇宫里面这个上流社会生活，那后来第二个40年在安静的在旷野生活，在面对人际关系问题，以色列那种百姓一直埋怨，无论如何对摩西是个很有希望的人，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谦卑柔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样一个谦卑柔和胜过世上众人的人也会发脾气，这样一个很有希望的人面对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面对这些以色列百姓好像真的是要了他的命。所以他向神发言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要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所以摩西看到这群百姓好像说，我不想再看他们，你把我杀掉算了。在15节，虽然摩西有软弱有发怨言，但是神理解他当时的情形，没有立刻责备他。那神是同情关怀，知道他的感受，无论是他面对事情那种责任心很重，或者对人已经失去那种起初的那种好像父母亲那种关心孩子这样，那么工作的太多有些难处，但是神还是提醒他。所以神就开始吩咐说，叫他召集和他一起上来西乃山的这些长老一起在神面前站立，然后神在云彩中要降临，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也分给这些长老，使他们能够和摩西一起分担这些责任。似乎好像摩西没有一个分享的对象，好像摩西可能他真的是以色列百姓里面的领袖，领袖有的时候很孤单，他没有可以分享的对象。约书亚加勒可能和他还是有一些距离，或者年纪或者各方面来说，他有什么事情好像和谁分享呢？他好像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着来。所以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诉苦，语气不是太好，态度也不是正确，不过神还是体谅他接纳他，证明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同时告诉他说，要将在他身上的也要分赐给其他人。那同时神也应许说要给神吃肉，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哭号，一直觉得说只是吃这个玛瑙，不像在埃及那种有各样的一种菜啊那种等等。所以神应许要给一些人他们有肉吃，而且吃了一个整月，吃到他们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因为他们厌恶在他们当中的耶和华。那摩西听到神说要给肉百姓吃，摩西他似乎怀疑，觉得不可能。 所以在21节、22节，他说：“对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0,000，你还说我要保留给他们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或者海中所有的鱼，后聚的来就够给他们吃吗？”所以摩西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牛羊有限，怎么可能给他们一个整月吃这些肉呢？啊！但是神向摩西说出的是绝对的，摩西这里显得没有信心，所以神说他神的膀臂岂非缩短不能拯救吗？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接下来31节到34节，我们看到说，那些贪欲的人，结果神击杀他们。无论如何，神具体解决了摩西的重担，使他和其他人一起分担。所以当神把灵也赐给其他70个长老身上，他们都会说预言。而约书亚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请求摩西说：“啊，好像只有摩西应该能够说预言，摩西有资格。”但是这里摩西也表现没有那种私心，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灵降在他们身上。”那其实摩西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包办自己做出大权的人，他真的愿意其他人跟他一起分担，只是他不晓得怎么样面对这些百姓。在发愿当中，神还是怜悯他，所以神的灵降在其他长老身上，明显就是要减轻摩西的工作分担，同时让其他70个长老他们也可以学习新的职分，和摩西一起配搭。所以今天在教育服事里面，我们真的要一起配搭同工，肯定的侍奉越多就越投入，需要付出时间，心思也越多。侍奉原本是应该喜的，可以更好的讨神喜悦，在灵性上也能够得着益处。所以侍奉不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男主一种压力，或者甚至影响我们的灵性，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不过当侍奉走了一样，或者侍奉面对危机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就像摩西侍奉 看到很累，侍奉甚至产生埋怨，甚至觉得说这是一个苦差，你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为什么苦待我，为什么我不在你面前蒙恩，把我杀掉算了。那可能我们在面对一些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可能你暂时还没有感谢神。不过无论如何，当你在教会侍奉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本来支持你的人，或者本来一起配搭的人，他现在可能离开了或者怎么样的，你真的可能觉得孤单，或者觉得很多的压力，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那边埋怨，无论是在面对事情复杂太过的多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看为一种操练，是神信任我们，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或者在面对人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这些都是神所爱的儿女，让我们看到说，让我们真的是有一种为父为母为父为母的心一起去看待，即使不要说为父为母，看到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他是从神来的，我们一起在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起来服侍配搭。所以对人方面，让我们学习多一份忍耐，多一份爱心。那么对自己来说，我们责任心太重了，我们要学习分担，信任其他弟兄姐妹，愿意放手让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特别在对神的事情上，让我们不要埋怨，让我们相信神掌管，让我们相信说，即使情况没有改善，但是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看神迹奇妙的作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侍奉当中可能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面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或者面对我们的一些的挣扎，都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好让我们在主面前，在侍奉当中不是成为一种埋怨，或者一种压力，甚至影响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像我们的侍奉应该成为我们一种灵性上的成长，侍奉应该成为我们一种喜乐，一起可以成长的机会。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求主接着你的道，会提醒我们想要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想要在侍奉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更想要怎么样学习仰望交托你，让我们在侍奉当中充满喜乐， 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也能够经历到你的恩、你的爱，同时学习把重担卸给你，也让我们体谅别人，也让我们正式能够晓得怎么处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更看到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到接着我们的侍奉可以蒙恩，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更多人的蒙恩。求你恩待，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